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杨。
你好，我是丽文。啊，不晓得大家过得好吗？我们这个节目呢又停了几个星期哦、
哎、对啊
真不好意思，因为呢刚刚就是过去我们都在播这个圣诞节跟复活节特辑哈、啊嗯、还有征稿啊，所以我们希望呢听众朋友都能够把焦点集中在这个耶稣的受难跟复活、
哎、
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快的播出其他的节目、嗯、好，没关系，我们这会儿呢这个大家一起酷又再一次跟听众朋友相会了。嗯，好，那问小杨一个问题哦。小杨你晚上几点钟睡觉
啊？有时会到十二点
哦。那是有时候吗？还是一向来都是迟睡的？
一向来会比较偏迟啦。
哦、
最近有在调整了、
哦、
有时候有事情做啊，或者是隔天是假日啊、嗯、周末啊，就会不舍得去睡觉了。
嗯，所以不是太忙忙到做不完、
嗯、
是不是？是习惯迟睡，对不对、
嗯、
我知道有些人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嗜好。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少年时期啊，我也是喜欢迟睡、
哦、
我感觉就是说那段时间很安静，
嗯，
然后我可以想很多东西，我可以完成很多东西，没有人吵我。
对对，
嗯，然后那段时间我做完一件事情呢，我就会很有满足感。
嗯，
然后白天呢，因为天气也很热啦，旁边都很潮啊，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嗯，我的最甜蜜的时间还是在深夜，是不是跟你一样？
嗯，有有。
那但是哦，有一套广为人知的理论呢，就认为说啊，晚上十一点钟到凌晨两点钟呢是肝的排毒时间。
哦，
那么在这段时间，就是晚上十一点钟到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呢，是应该睡觉的。为了要保持健康。
诶，这个说法我有听说过。
嗯，
嗯，其实我是蛮相信的。
嗯，
我相信也许这个身体啊，它有它的生理时钟嘛。
嗯，
那也许呢就是我觉得肝发挥排毒功能的时间啊，就特别集中在这段时间。
嗯，
所以应该是有关系的。
嗯，那所以我就想啊，其实我以前最喜欢做事情的时候就是在这段时间呢，十一点钟大家都睡了，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事情，你说写写稿啦，
嗯，
然后有些想点东西啊，写一些日记啊什么的，所以我跟肝一起工作。嗯，好，我们话说回头啊，其实嗯，我们说这个肝啊，在十一点钟到凌晨两点钟是它的排毒时间。其实这种说法是一个中医的说法，而不是说这个肝脏的时间。
哎，
那中医呢，他们认为说这个经络循环当中的这个肝经的时间，就是在十二经络循环当中啊，它是有一定的生理时钟的。在凌晨十一点到一点呢，这个经络循环就走到这个胆经，那么一点到三点就走到肝经。那么中医说这个肝胆呢是表里关系互相影响的，跟这个西医的认知是一样的。
哎，
所以呢才会有出现这种说法，说超过十一点钟就叫做熬夜。
嗯，
所以十一点钟到三点或者到两点呢啊，是可以说是跟肝脏有关啊。那么这一段时间如果我们不睡觉的话呢，就会影响到这个经络呢在肝经的运行了。
哎，对，那我想啊，那段时间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分泌荷尔蒙分泌的时间哦。
嗯，
那人体呢它最重要的这两个激素啊，就是生长激素以及这个褪黑激素啊，
嗯，
差不多呢都是在那段时间分泌达到这个高峰。
嗯哼，
那这两个激素呢除了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促进成长以及帮助睡眠的功用之外啊，
嗯，
还可以呢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抗氧化啊， 能够啊消除啊消除这个自由基啊、
嗯、
帮助血压以及血糖的平衡等等等等的功效。
嗯，
因此呢，以这个西医的说法，是因为啊熬夜呢会让我们的身体机能变差，
嗯嗯，
所以呢免疫力啊抵抗力抗氧化能力呢自然也会变差，
是，
那就会让这个病毒有机可乘了，就会啊造成我们肝脏发炎受损，然后呢就会有肝病哦。
对，所以说呢真的不可以熬夜。那如果说一个人啊日夜颠倒，白天呢昏昏沉沉，因为晚上很迟睡啊、
嗯、
那可是到晚上呢哇就很灵活了。那么这种的日夜颠倒啊硬性的调整人体的生理时钟呢那么就会使到我们的身体啊因为熬夜呢而受到损坏。
嗯、
那么有人呢就问啊说如果我硬性把它调过来，那我白天都睡很多了、
嗯、
那晚上我当然就很有精神，那白天又在睡很多，这样子硬性调整过来呢当然就不会使身体受损啊，这种说法对不对、哦、嗯，其实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嗯、因为人体的生理时钟啊是人类几千年来配合大自然演化的结果，
对，
所以不可能让我们逆天而行啊、
嗯
哦、所以古人就说了要顺天运行，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生理时钟的准则。
嗯，
嗯，所以呢，唉，除非啊，太阳变成晚上出来，早上下去哈，那不然呢，我们人体的生理时钟是不可能改变的。
对，说得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啊，要奉劝所有的夜猫子，早睡早起，身体好。
对。
哇，他今天好酷哦，太迷人了，
旁边那女生真是酷毙啦，
原来这就是酷，
你也可以很酷。
在美丽的品格造就外在最酷的你，
最酷的气质，最酷的你，
让我们接下来一起的进入这个环节，最酷的气质，这回呢要谈谈旧伤口了、
嗯、
哎，小杨啊，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很喜欢翻旧账的人啊？你怎么应付？那你怎么感觉呢？
有啊，有许多的人啊，他们尤其是这个吵架的时候啊，
嗯嗯，
哇，每次他就会拿那些啊旧的事情出来说啊，
嗯，
好像要让你感觉啊亏欠啊还是什么。那我觉得最好呢，就是啊你不要欠他任何的人情啊还是什么啦。
哦，
那我解决的办法，我就会啊一次呢跟他说清楚。
嗯哼，
那不然很不好啊，一直提这些往事啊，因为过了就过了、
嗯、
对、
嗯、
提了也没有益处。
是是，他翻旧账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好受吗？
不好受，对、
嗯嗯、
很烦啊，因为过去的事情我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他一直提起来，一直提起来。
那你说这个翻旧账的人多不多啊，在你周围？
嗯，多多、
哦、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呢？
嗯，这个不好说吧。
嗯，那我猜到了，大概是女的比较多，是不是？
哦，这个是丽文说的。
你不敢得罪女人。其实我承认哦，女人会比较翻旧账多一点、女人很喜欢翻旧账。那我就见过一个做妈妈的哦，她骂她的孩子啊，哇，她可以骂上一个小时不会停哦。其实这个小孩呢，他只是犯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错。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普通对他的犯错要骂他的话，骂那几句就骂完了，没话骂了。
对对啊、
可是因为这个妈妈她在翻旧账，哇，她把很多很久以前的事情呢全部翻出来，就把孩子犯过的错重新再骂一遍。所以可以骂上一个小时哦。啊，好糟糕。
对，
嗯，那就有一位朋友啊，有一次呢偶然间呢就发现了他的左手臂皮肤上面一个小小的不太明显的疤痕、
嗯、
那人们就好奇的问他说，诶，你的手怎么了？ 那这个朋友就说，哦，没什么，小时候留下的。啊，这别人就好奇的问说，那你怎么弄到的？他说，哦，这个以前呢，小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样弄伤了，后来每一次擦了药以后呢，其实都好了，可是觉得很痒。那年纪小呢，忍不住就一直抓那个已经结了疤的旧伤口，一抓呢，这一时之间呢，哎，是很舒服啦，可以止痒啊。但本来已经快好的伤口呢，这样一抓呢，就破了。那么次数一多啊，就每一次破了。好了一半又被抓破了这样子，那么以后呢愈合了呢，就留下一个永久的小疤痕呢。
哎，对呀，啊，那其实啊，我们想一想啊，我想不只是这个皮肤会有伤口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啊，也是会啊常常有摩擦，常常有伤口啊。可是呢，人们呢就好像一个耐不住痒的这个小孩子一样哦，只要呢一吵起架来啊，就会呢去抓那些情感上的这个旧伤口，都会呢喜欢呢去把对方那些已经过去的这些陈年往事哦，再给一一的搬出来，一一的细数。来这个泄心中的愤怒。
我想呢，翻旧账啊，这个挖旧伤口呢，就是有两个原因吧。一个就是说，可能这个人他讲话的习惯就是这样，他喜欢每一次讲一些话的时候，他就想起以前很多事情，他就翻旧账，他觉得哇，这样子发泄呢，很就是很舒服啊。那可能这是一个他讲话的习惯。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说他对过去那件事情耿耿于怀，他那个心结还没有被解。解开，所以他每一次呢就想起那件事，他很不舒服，他就要讲。那可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啊，就好像这个皮肤上面正在痊愈的伤口一样啊，那么人与人之间这种旧伤口呢，一再的去把它挖出来，去触痛它，我觉得次数多了以后啊，真的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呢，就留下永远难以抹去的疤痕了。
对，那其实圣经上啊也叮嘱的世人呢要学习啊不计算人的恶。其实想一想啊，无论是在夫妻间啊，男女之间啊，朋友之间啊，那你是一个生起气来呢就会习惯性的去翻旧账，就习惯性啊歇斯底里的把以前的愤怒不愉快的芥蒂再给一一重新骂过的人吗？那有些事情呢，我觉得能够让他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那不要再去抓那些情感上的旧伤口。那我知道呢复原的过程啊会很痒，但是呢如果呢我们一再的去抓他们呢，只会让这个原本呢快要愈合的心灵啊，在日后呢就留下这个难以磨灭的疤痕了。这么做到底是值得吗？
对，不过话说回头了，就是说我觉得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一些事情，其实很难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就平复的。
对，
那个受伤的人，他需要很多时间，很长的时间去疗伤。那个伤害对方的人就很容易就说：“哎呀，为什么你还没有忘记？你为什么翻旧账？”可是受伤的人，他真的需要时间疗伤啊。这个呢，丽文蛮同情的。不过呢，我觉得说。如果你一直去翻旧账，其实你的伤口很难好啊，你很难走出来。所以其实有一个疗伤的良方，那就是呢，投靠慈爱的主耶稣，他可以医治我们心灵任何的伤痛。
哎，对，那听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来依靠主耶稣呢，带领我们从这个旧伤口走出来，迈向更酷的人生，
最酷的气质。最酷的你，
别动，大强。
老兄啊，你别伤害我，有话好说啊。
少啰嗦，快交出来。
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
谁要你的钱？快把重要情报说出来。
电邮地址是 tkhuek2004@yahoo.com。
那网址呢？
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我终于获得情报了。
众人热切想知道的电邮地址 thuek2004@yahoo.com， 大家不愿错过的网站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哎，丽文啊，你有没有听过一部电影啊，叫《魔戒》的《The Lord of the Ring》？
对对对，有。
对呢，我觉得其实呢，世界上应该不存在魔戒哦，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怀俄明州啊，就有一座魔塔哦。
嗯，
那其实这座魔塔是美国国家的名胜之一哦。
哦，
那这一座的魔塔呢，就矗立在一片茂密的林木之中。
嗯，
那远远望去呢，就像是被锯掉树冠和树干之后留下来这个巨大的这个树墩子。不过呢，这个树墩啊却大得出奇哦，它高达呢264米。那在它顶部的这个直径啊还有84米。
嗯，
而且呢它的木质啊也太硬了，全都是这个坚硬的岩石啊。那这个呢比周围地面高出200多米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那过去呢就有人猜测这是古代人建造的一座塔。
嗯，
就像是这个埃及人建的金字塔一样。那有人甚至说呢，它是古代最高大的树残留下来的部分。
嗯哼，
那地质学家考察以后呢，就指出其实这一座的魔塔不是人工建筑哦，而是一处呢自然的奇观，是这个火山造成的一座这个孤峰哦。
嗯哼，
可是呢火山喷发形成的山峰啊大多都是这个庞大的山体嘛，怎么会是这个好像石柱子的这个孤独的岩体呢？
嗯，
那有一种山呢就被人们称为这个空心山。那空心呢是指这个岩浆喷发时的通道。
嗯，
那岩浆喷发了之后这个通道里就没有了东西嘛，就留下这个空空的通道。而魔塔呢却是这个通道里没有喷出去的岩浆冷却凝固之后造成了这个岩柱。
嗯，
那这个巨大的岩石柱子啊本来是藏在山体里面的，可是呢它周围的这个山岩呢就是山岩它没有它的坚固。
嗯，
然后呢在经过长期的风化侵蚀之后啊都已经崩裂破碎。
嗯，
然后呢就变成沙石被流水冲走了。
哦，
于是呢这个巨大的岩柱呢就成了这个孤耸于地面之上的魔塔了。
嗯，
那这种的岩体啊在世界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嗯，
所以呢美国呢就在1906年呢就把魔塔定为国家的名胜。
嗯，
那每一年呢都会有大批国内外的游客到这里参观啊游览。
哇，你真的很奇妙哦。
啊，
这个大地上面什么事都有诶。嗯，那有机会的话听众朋友到美国去看看吧。那丽文呢没有机会去呢就先看看图片吧。听众朋友到我们的这个阅读的那个部分呢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看看所谓这个魔塔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嗯，真的很吸引丽文哦。
一个为您展现超级棒的心灵交流，
一个与您追求真正酷的节目，
大家一起
酷。
那今天呢，小杨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这篇文章呢就是40年之痛。
嗯，
作者是欧婉球，40年之痛。那作者呢他从小啊就有着非常不好的童年，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啊父亲总是非常暴力的对待他。
嗯，
而母亲呢总是冷眼旁观，而且呢他的父母亲啊总是会用一些非常恶毒的话责备他。那这些不美好的回忆呢就造成了这个作者将近40年的阴影哦。他对父母总是难以释怀。
嗯，
那每当他想要原谅他们的时候啊一旦想起过去的遭遇啊心里的这个怨恨呢又涌了上来。但是呢当作者接受了耶稣以后啊他得到了天父的爱，那也慢慢学习着去爱自己的父母。而后来呢他就领悟到啊即使父母亲啊对他多么的恶劣，但呢还是不辞劳苦的把他养大。他终于懂得呢换个角度呢去为父母着想， 去谅解他们，那这就使他重新呢得以享受天伦之乐，也终于呢将这40年的痛啊化为一个祝福。诶，我看了这篇文章啊，我非常的感恩哦，因为呢我的父母至少不会暴力的对待我，那我知道我的父母爱我，那我想其实作者也知道，不过呢他却迟了几十年啊才觉悟到父母亲对自己的爱。那我想啊，看了这一篇文章就让我啊学会站在另一个角度去为我的父母着想。那像作者一样啊，小时候挨打挨骂，那心里呢其实是充满了怨恨。但呢直到他长大了学会去体谅这个父母亲的心情的时候啊，他才发觉其实啊父母会那样对他，其实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外面呢受了很多的压力。那他也知道呢他们这样做固然不对，但至少啊他们从来呢就没有让作者挨饿，他们还是把他养大。
是。
那作者知道呢自己的父母是爱他们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会因为父母对我们做的一些啊小事啊可能不合我们的心意，甚至啊有时就有一些的不合理，那我们就决定生父母的气啊，决定表达自己的不满。那我们常常呢会因为啊眼前的啊一件事呢就忘记从以前到现在父母为我们所做的。
是。
其实想想看啊，难道父母和你闹得不愉快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是很好受的吗？我想不是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懂得去原谅父母，去主动的和他们和好。那我就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了，说到有个男生啊，他非常期待自己21岁生日的来临。因为呢每一个男生21岁啊生日的时候呢都会收到父母送的一辆跑车。
哇
啊，这是惯例。那就在他生日当天呢、啊、正当他啊满怀期待的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就笑盈盈的走过来交给他他的生日礼物。诶，什么？居然是一本圣经哦。他很失望也很生气。那一气之下他就离家出走。
哇，
而且一走啊就是20年。后来呢他父亲去世之后啊，他决定回家一趟。那在自己的房间里头，他就看到了20年前父亲送的那一本圣经。那他拿起来想看的时候啊，突然间一样东西就掉了出来。哎呀，居然是一把的车钥匙哦。他真的吓呆了。这时候啊母亲才对他说，其实当年父亲已经把跑车买好了，只是呢把这个车钥匙啊就夹在圣经当中。谁知道他没有打开就离家出走了。男生就哭了，因为他知道呢自己错怪了父亲。他知道啊要是当年他能够早点原谅父亲啊，也许现在就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了。听众朋友你听了有什么感想吗？其实我一直以这一个故事为自己的提醒。那我觉得呢天下绝大部分的父母亲啊都是爱孩子的。不管他们对我们也许有多恶劣，那他们究竟是我们的父母，并且呢生养我们。难道呢这一切呢还不足以让我们好好的爱他们一辈子吗？父母亲啊也是人，也会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呢上帝都愿意原谅我们的过错了，我们怎么还不能够去学习这个宽恕的功课呢？
是。其实我觉得说啊对，有些父母呢就是可能不晓得怎么去爱自己的孩子啊。那么即使有这样的父母不懂得爱自己的孩子呢，可是原谅父母还是必须的啊。饶恕呢就是释放自己。我们心里头有仇恨的时候呢，其实自己是最不开心的。
对。
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饶恕啊，只有从上帝那里支取力量啊。我想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去饶恕我们的父母的。
那就让我们呢一起来学习去宽恕，去爱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哦。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你的父母亲啊真的很爱你，耶稣呢也同样的非常爱你哦。那今天呢小羊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这个金玉良言是选自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那这一句经文呢，是耶稣对信他的人这么说的。也许呢，有些人就会有疑问了，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得以自由呢？那我们又不曾担任过任何人的奴仆，或者是说，任何人的奴隶，怎么说，我们得以自由呢？原来啊，世人呢，就是我们都犯了罪，而犯了罪啊，就成为了罪的奴隶。那罪啊，指的是杀人放火，但是呢，心里有不正当的想法，或者是个人一些的坏习惯，或者是，一些我们应该做却没有做的，这些都是罪。而常常呢，就会有许多人，被罪管辖，被辖制着。那长久以来啊，一直受到，自己的一些行为啊，甚至心理上的一些想法所困扰，以致呢自己都无法得到自由。但是啊，只要我们认识真理，主耶稣就是真理。主耶稣啊，他必然叫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以及不好的习惯。那只有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诶，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正在受到一些事情的辖制呢？来认识主耶稣，他必叫你得着真正的自由。
是的，说到主耶稣讲的这个真理啊，真理叫我们真正得自由啊。那么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啊，我们不单呢从这个真理啊，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被释放得自由，其实如果我们心中有怀恨谁，我们不能饶恕谁呢，我们因着真理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怀恨当中被释放得自由哦。好，那这时候呢，我们一块来收听一首诗歌吧。这是杏林子所写的文章，那么被改编了，是叶微欣改编成为歌词，叫做宽恕。谱曲呢是周玉开谱曲，我们一块儿的来收听这首歌宽恕。那么它的歌词是这样的：主啊，我做不到，他们得罪亏欠我，要我原谅我做不到。主啊，我做不到，他们不断地伤害我，要我忘掉我做不到。但是我忘了，主啊，我也曾如此对你，背弃你，否认你，远离你，你都依然爱我，没有把我离弃，没有把我离弃。主啊，我愿意宽恕那伤害我的人，不怨恨，不计算，不追讨。主啊，我愿意，因为你先宽恕了我。一块来收听吧。
主啊，我也曾如此对你，背弃你，否认你，
伤害我的人，不怨恨，不计算，不追讨。主啊，我愿意因你先宽恕我，因你先宽。
受难节刚刚过去哦，那盼望听众朋友呢能够一同的来思考耶稣在十字架上饶恕的真理，
嗯，
也一同呢来学向主耶稣。
嗯，那么祝福大家呢有个饶恕敌人的心胸，迈向更酷的人生。
哎，很高兴能够跟你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我是小杨，
我是丽文，
再会。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